好，我现在再读一遍哈，这个因为第一段很重要，我读到第五节哈。你们这论断人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指的你们就是当时的信了主的犹太人，他们还有优越感，觉得自己是选民，觉得自己是什么呢？觉得自己是懂得圣经的啊，熟读摩西五经的，知道律法的。这个可以对照到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现在好像也是有点了不起了，因为我们不但有世上的知识学问，我们还有圣经的道理，还有很多的律法，还觉得自己是被上帝宠爱的，那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因此而论断人吗？这就保罗开始说了，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在神面前积蓄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着个人所的行为来报应人。好，我们说到这里呢，这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讲的就是论断啊，讲的第二个重点呢，其实就是保罗要我们悔改啊，要当时的犹太人悔改。各位可以发现这段经文啊，讲得很直接很严肃。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有说到保罗有个特性啊，他一方面做神的仆人啊，做奴仆，所以他很谦卑自己。那谦卑自己是看自己，但是他现在是带神说话了哈，他现在是神的使徒，所以呢，他这个神的使徒呢，虽然是神的奴仆，但是呢，他啊就不会好像低
断断续续的，
好像他就不会低声下气的讲话了哈，听不到是吗？好，那我到外，我看看，我到外面去讲吧。等一下哈，稍等一下。
哎，那边网络不行，好，现在可以了。
可以吗？刚才我可能是网络不行，那我现在在外面讲也可以。啊，我现在在外面讲，现在可以吗？现在可以了吗？好，现在可以了哈，因为我们家可能刚才我的地方不对。好，现在我想呢，就基本上这两个重点呢，第一个重点呢，我们讲到的论断哈，这个论断呢，它里面讲了一句话，它就是说你们不要论断别人哈，你论断别人的话，你自己讲你论断什么啊，你就是论断自己哈，这个非常严肃哈。那我们等一下把论断要讲清楚一点。啊，在我们讲这段之前呢，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应验了说谁怎么你论断谁，你就是论断自己哈。如果我们记得旧约啊，大卫的故事非常明显哈。大卫的故事是什么呢？啊，大卫犯了一个最重的罪，就是他，谁敲门了哈？啊，没关系哈。啊，
我对不起，我临时有点。
啊，就是现在是这样啊，现在就是说，大卫他犯了一个重罪，他就是强占了这个乌利亚他这个部将的妻子，然后他还后来还借刀杀人哈。那这一段经文呢，是撒母耳下的12:4-7，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有个先知叫做拿丹呢，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他要去责备大卫。那大卫当时是做王了，那这个先知他有感动要说话，各位可以就发现哈，先知说话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遮掩了，哪怕是王把他杀了他也要讲，但是他讲话很有技巧。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有一家穷人啊，他就是这么一只羊，他也辛辛苦苦的工作生活，但是呢隔壁一个富户啊，有一个很富有的家里面，这个富人呢，他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富人舍不得杀自己的牛羊，他取了一个预备给客啊、他取了一只啊、预备给客人吃啊，他取了谁的羊？他把隔壁的那个很少的那个穷人的羊拿来杀了给富人吃。 给富人吃，说这样的人怎么样呢？那这个拿单说这种人怎么样啊？就是说，富人自己有很多东西，然后呢，他客人来的时候，他把隔壁那个穷人的东西拿来给客人吃，这个那个拿单就问大卫，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大卫就非常恼怒，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各位发现大卫说了几个论断了？第一个该死，第二个他没有连续的心，他拿别人的东西，对不对？他论断了三件事情。那拿单就对大卫说呢：“那你这样说很好，你就是那样的人啊，你强占隔壁你自己部将的妻子啊，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自己的妻妾已经有了，你还是强占别人的唯一的妻子。好，所以接着下来呢，就是接着下来的当然就是这个大卫他也受到了许多的报应啊，他的儿女啊也都出了状况，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说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论断人哈，就是怎么样，就是可能掉在被论断里面，就是可能掉在被论断里面。那这样的情形，我们难道不要论断人吗？所以犹太人自以为是神的选民，拥有神的律法，生活中有宗教礼仪分规范，认为自己就是好人，就是义人，藐视外邦人，藐视甚至于其他不是犹太的基督徒啊，觉得他们低了一等啊，然后凡事呢就指指点点的，就说他们的这个行为不对，那个行为不对，这个行为怎么样，那个行为怎么样。所以呢这个自以为是的人啊，只会论断别人，以为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呢来衡量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啊，那么就是是非对错啊，以自己的长处来判断别人的短处。那么基督徒呢，我们难道就不能讲话了吗？那这样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啊，就会非常小心谨慎，就知道这个论断的这个话哈啊，常常是在我们心中啊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要论断，少说是非，这都是对的哈，都是对的。但是呢就过犹不及了，该说的也不说了，就是好像一方面是省事啊，不要事不关己这个高高挂起，二方面呢还可以拿这个不要论断人的这个律法呢来给自己遮掩，就是说明明该讲，明明看到是事实该讲也不讲，那这样的话呢，那当然也还是不讨神喜悦哈。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有一个阶段性的小结哈，就是基督徒必须分辨是非哈，不是说不要论断，是也可以讨论对错啊，各位记得讨论啊，但是怎么样，不可以下断语啊，不可以下断语，不可以做裁判，因为做裁判的是地上的是法官啊，法官断案都要经过好严密的程序啊，收集好多的程序啊，那我们随便就下了断语就判定他该判死刑，他该死等等，这些都要小心哈啊，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论事，不可以定罪啊，值得警惕，有是非之心无裁断之权啊，有是非之心无裁断之权，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哈。那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倒过来看圣经上是不是什么话都不要说呢，可不可以不要说呢？那我们就仔细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哈，有几段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哈。譬如说彼得后书，就是彼得哈这个大弟子哈，在他晚年的时候，他领受了一切以后啊，他说俗话说的真的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沼里面去啊，这些话要临到他们身上正合适。这个骂得够凶吧，这是彼得啊，彼得骂人是狗啊啊，狗自己吐出来了又吃啊，猪洗干净了又到泥窖里面去，骂人是狗是猪，这居然不是论断吗？各位，所以我们看圣经哈，就不能偏，一定要持中。我们看的时候呢，不要论断的事情来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也不要呢，就是太任性的随便去骂人，随便去任性的说别人哈，这些都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论断这个课题是可以讲很久的。 但是我今天非常简单的告诉大家，要有是非之心，要有分辨之心。我们可以讨论事情，但是不能下断语，不能做裁判，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我们再看耶稣有没有说呢？耶稣那应该没有说什么吧？耶稣说的更严重了。耶稣说呢，啊，你们这些啊假冒伪善的人啊，八个这个骂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当时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啊，让人家尊崇的啊，品学兼优的，啊，好像是社会贤达一样，没有人可以说他们，只有他们可以说别人。啊，结果耶稣去说他们了，当着他们的面就说他们假冒为善，然后说什么？说他们像粉饰的坟墓，这个骂得够凶，骂得够凶。那这不算论断吗？所以各位，耶稣把事实讲出来了。当然我们不是耶稣，我们暂时也不是彼得，但是呢，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看清了事情，啊，经过了具体的查证和大家的共同的啊祷告以后，我们该讲的还是要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耶稣都会说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人是狗啊，是猪啊，都还不见得是论断啊。为什么呢？因为狗和猪啊，有的时候比人还好。啊，耶稣曾经对一个迦南的妇人说，因为迦南的妇人她的女儿这个被鬼附嘛，她来找耶稣医治，结果耶稣还特别说了，就当时在座的有犹太人嘛，犹太的门徒，所以呢，这些犹太的门徒呢，他们的这个习惯传统就是不跟外邦人在一起，迦南妇人是他们看不起的，像狗一样，所以耶稣当时就说呢，我现在只能照顾犹太人啊，我不能照顾你啊，桌上的食物怎么可以给狗吃呢？那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呢，被很多人说呀，耶稣怎么骂人是狗啊？其实耶稣在那个时候呢，是按照传统啊，是说给那些啊有传统啊这种看清外邦人的这些门徒，犹太门徒讲的。所以呢，耶稣讲的这个话呢，就是啊，其实就是啊，就是告诉这些门徒，就算是狗，我也传福音给他。啊，这个话很清楚了哈，你们不要说外邦人不如你们像狗一样好，就算是狗他也吃我桌上的残渣。各位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虽然解了一点经哈，但是呢也帮助大家知道哈，我们不要谨慎到什么话都不说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很重要。那么另外的话呢，那个以赛亚书也说到了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听到是是非非的时候就是耳闻嘛，那我们就不要断是非，因为我们一定要查证。如果我们没有权利查证，我们就暂时不说，当事实显明以后我们可以说啊，不是永远不说。行审判不凭眼见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审判的权利，如果真要审判的话，也不是眼睛看到，而是怎么样，而是要有证据，要有证据啊，不是眼睛看到就算了。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我也愿意再说一遍。为什么呢？以前我回想以前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有一个王兴的一个姓王的，我就还记得他的名字啊，斯斯文文的，非常好非常好的人。然后呢，大家都觉得他非常好非常好。结果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同事来啊，那个同事呢就说，就跟我们开始讲啊，讲这个姓王的同事的坏话。他讲坏话其实是有依据的哈，是他看见了，他说这个王同事哈，他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家。我昨天在民生社区啊，看到他进了一个公寓去，然后跟一个女的，搂搂抱抱的进出哦。那这个我亲眼看到，后来呢，别人不信，因为这个王姓的同事是非常端正的，大家形象非常好非常好。那这个看到了这个说是非的这个小姐，这个女同事啊，她有一天还去拍了照。他拍了照以后就再拿给大家看，这个是真的吧，这个是真的吧。因为他也很失望，为什么表面上这么好这么好的人在外面搞青年山呢？好，最后我要讲事实是什么，最后事实就是这个王同事 他有一个双胞胎长得完全一样的兄弟，所以这个姐妹不但看到还照相留恋的这个人不是他，是他双胞胎的弟弟，后来查证了。所以各位可以发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在神面前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我这个地方讲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判断我到底是不是论断呢？第一个啊，我是不是真的知道的很清楚？第二个，我是不是讲的这些话是属于什么爱心说诚实话，是不是真的诚实话？还是我们检查自己的动机是随便说的，是生气的？这个可能有的时候难免哈，我们有生气的时候就东浪东浪说这个家伙该死啊，这家伙很坏啊，怎么样的，这有可能。但是这个可能呢，这种动机上帝都知道，说我们可能是一时气愤哈。我说我们这样的也不可取，但是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控告自己哈。那么另外的话呢，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明明那个人呢，就那个人是。那个人明明是怎么样，明明是大家都觉得好，但是我嫉妒他，所以我就在外面说坏话啊，甚至于说我看到什么说这其实可能是假的，或者是故意往他身上抛的啊，这个就是恶意的贬义他啊，这个就这种动机呢，这种论断呢，上帝是非常不喜欢的啊，非常不喜欢的。有的时候生气，有时候骂出难听的话，那个上帝也不喜欢，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动机哈。那刚才我讲的那个王同事双胞胎被看错了啊，这种情形上帝也知道，但是这个是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你就是亲眼看到，可能也是错的。第三个呢，就是更严重了，就是存心要害人，这种存心要害人而讲难听的话去论断别人或裁判别人，然后呢然后为了害他啊，说他的坏话，弄黑函，这些就更严重，这种论断呢就非常严重。还有第四种是很不容易被明白的，很不容易被察觉的，就叫做甩锅。甩锅是现在我们很流行的话哈，甩锅的意思就是说明明是自己有错，然后呢要把别人的错指出来，然后就说因为他这样啊，就是因为他这样，所以呢这种的这个论断呢其实是非常可恶。也是很可恶的，上帝一定会看到的，这就是他的心。上帝不是只是看外表啊，今天骂人了啊，有些人骂人上帝不算他论断，他一时气愤讲了难听的话，他或许讲完他就悔改了。但是有些人呢，他是甩锅，他是不承认自己的罪，要遮盖自己的罪，于是故意论断别人啊，照别人的谣，把别人说得很坏，然后呢啊，自己就好像显得不太坏。我以前曾经讲过，有人就是说这个我就直接讲吧，有人就在说我的坏话，然后我的回话就说可能我是这样的啦啊，我也不敢承认我不是哈，但是呢就算我这么坏也不能证明你好啊。所以各位听得懂我讲的话吗？就是我们自己坏的时候，我们常常指别人的坏，把别人的坏讲出来以后，觉得自己也不算太坏。然后这个国家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明明国家现在遭遇了非常大的灾荒，处理不当啊，媒体出来了，但是呢，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把外国的灾荒夸大的报道出来，然后呢，遮掩自己内部的矛盾，这个呢，也都是属于这种恶意论断、恶意的这个造谣传言哈。这个部分，我想我说到这里的话，大家就比较明白了啊，明白了。所以，论断呢，就是我们不要下断语啊，我们不要下断语，不要怎么样呢？不要怎么样？不要在法律的用词上面下断语，说他是小偷，那这个就是法律用词啊，小偷是个罪啊，是吧？说他说他这个犯奸淫啊，那没有证实，不要随便说，因为他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说他跟小三在一起，可不可以？那是事实嘛，那我没有定他的罪嘛，我们讲的是事实。他在外面找了小三，大家都知道了，看到了，然后呢他还大吃累累的出来，那我们说他是小三可不可以？可以。还有人两个男的在一起，我们说他是同性恋，大家也都知道了，他也不在乎，也表达出来了，那我们有没有论断他呢？没有论断他，我们讲的是事实，讲的是事实。所以呢，当我们如果随便看到一个 一个男人啊，他好像有的时候容易跟其他的男人在一起比较，好像比较亲切啦，或者是比较要好啊，我们就不能说他的坏话，说他大概是同性恋，这不行啊。这个同性恋现在是一个在，不是，虽然在我们法律上啊，不是一个，现在已经不是定罪了哈，但是在神的律法上，所以我们讲，今天我们下断语或者做裁判呢，讲的是什么会比较严重呢？讲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啊，我们在法律上被定罪，甚至于在圣经上被上帝认为错的事情，就是同性恋这一类的事情哈。所以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那么就是说，犹太人以为审判是对外邦人的，他们比外邦人好，必能逃脱神的审判，却不知道这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的想法。神是照真理绝对的要求和标准来审判人的自以为是哈，会被自我误导，自我所误啊。神是绝对公平公义的，所以有一天神在神的面前就能够明白，神鉴察一切，我们随便讲的话到底是不是论断，是恶意的，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因为个性的关系，过去说话说比较随便，我们现在慢慢改过来，不要下断语啊，这最重要。我们可以讨论事实。好，不是犹太人哦，只是基督徒常常有的时候对别人啊也很，对别人的过犯啊也是很敏感的哈，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要小心啊。那么好，甚至于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我在服侍久了以后啊，也会知道，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啊，读到旧约的时候都会论断圣徒哦。譬如说亚伯拉罕，我记得我讲了好几次啊，亚伯拉罕两次把自己的妻子说成妹子了其实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莎拉，他们当时是胆小，彼此说这样的说法可以避免别人来为了要强占我的妻子而杀害我们。他们是什么？是软弱啊，我们只能说他软弱。怎么样？软弱可以的，因为软弱我们自己也软弱嘛。我们可以说什么？他没有说实话，这个不是论断，这是事实嘛。他没有说实话嘛，妻子就是妻子嘛，你也不要替他遮掩了，说哎呀那就是他的妹妹啦，他的表妹，他的堂妹，这也是刻意的。他明明就没有说实话，是因为他软弱，他没有害人呐，他是保护自己啊。所以呢，居然有基督徒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不断的一切的我也看到牧师在上面说，你看亚伯拉罕说谎了啊，说谎，亚伯拉罕没有说谎，因为在那个时候连律法都还没有下来。说谎的定义是什么？我再一次说，说谎的定义是做假见证害人，假的然后害人。亚伯拉罕有没有害人呢？没有害人，他保护自己嘛。所以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我们要警惕哈，连我们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啊，不但论断其他的基督徒，连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论断，要小心。好，然后有一段呢，我也特别多，当人们呢犯了许多罪过而不知道自我检讨的时候呢，先是指责别人也犯了很多的错来掩盖自己的罪，然后借别人的错来对比自己还不错这就叫做甩锅跟阴谋论啊，这些都是哈。好，那我们继续讲的就是也是保罗讲的这个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藐视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是可以悔改的。所以呢，那些犹太人呢，不论大慈大悲的去论断别人保罗说呢，你们论断的罪啊，你们其实我都看到了，我以前也做过犹太，我也做过法利赛人，我所论断别人的，我骂那些基督徒的，我自己都知道，我也是那样的人。我为什么会骂他呢？是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知道他们在干嘛。所以呢，你们做同样的事情你却骂别人，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什么？怎么悔改？这一段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神的标准，对不对？我们不知道，甚至于我们做基督徒的，以前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不知道别的标准，我们就是照世人的标准去说是非随便说说啊，造谣啊，随便说说啊，张家长李家短啊，这个婆婆妈妈啊，这些，那可能我们是不懂。但是一旦我们懂了神的律法，我们却用神所定的罪去定别人的罪的时候呢， 这个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当你讲出别人的罪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罪的标准是什么了。原来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居然用神的标准来定了别人的罪，而这个标准呢，我们自己确实做不到。所以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审判和处罚呢，就是照神的标准来定我们的罪了。就是你如何论断别人啊，你用世俗的标准论断，那你就是照世俗的标准去被人家告啊，告你毁谤。那如果你用神的标准来论断人的时候呢，那对不起，神说我也用我的标准来论断你，来审判你啊。各位懂得我讲的意思吗？啊，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在这个时候要劝他们，你所有骂过别人的、讲过别人的，你们这些犹太人现在信基督了，你们知道有一个恩典是什么？就是你们曾经讲过别人的事情，你们自己也犯过，你们自己都知道，所以你们应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就是这个意思。悔改这个恩典是上帝给的，啊，在世界上不行的，世界上你讲错话了，人家告你啊，告你要登报道歉，啊，轻则道歉，然后那要上法庭了，啊，你毁谤人了，啊。但是现在在神的面前，你可以悔改，这就是耶稣讲的，你们人若认自啊，不是耶稣就。约翰一书里面讲的，人若认自己的罪，啊，这个是基督徒哈，啊，神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就是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啊，在神的面前呢，一定要知道，啊，就是说我们有神的恩典，但是犹太人没有把握这个恩典，没有悔改哈，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啊，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好，那我们再继续稍微快一点。啊，神一直在忍耐我们啊，然后耶稣神说他一定会报应我们，然后说什么呢？后面讲的我就不念了哈，就是说行恶的对于恶行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啊，神的愤怒就在他身上。神的愤怒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平安，有患难啊！神的愤怒，我上一次也讲过，愤怒就是外在的患难、困苦，以及内在的忧虑啊，内在的不平安。那我们现在看到了，2020年开始的疫病，到现在俄乌战争末世的景象哈，我们看不懂，很迷惘。但是呢，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我们不是只是在旁边批评就算了嘛？我们基督徒就要知道。主要再来了，所以我们就继续行善。行善不是积功德而已，行善就是做神以为对的事情。做神以为对的事情啊，我们反过来说是什么呢？就简单的来说，今天的主题，做神以为对的事情就是不要随便论断。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不要下断语。第二个呢，就是神以为善的事是什么？什么话都不要说吗？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也是善事哦，所以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说了，该说而不说的话呢，那我们仍然是没有行善，上帝还是会报应我们的。所以基督徒要在行善中呢，盼望主快来。所以今天末世的景象，我们不要只是忧心忡忡的，好像没有好日子过了。不，我们要知道末世的景象就是要主要再来了。我们要看到这个末世，包括教会没有希望的状况，唯有主来解决呢，我们就欢迎主来。啊，我们如果以为地上还有依恋的可能，我日子过得还好，主啊，你这末世晚一点来吧，让我过点好日子吧，那就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主说我要再来，结果我们说主你慢点来，那个就不好嘛。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上帝的愤怒在这个世界上显得非常明显，上帝的愤怒显得这么明显的表面现象就是战争，民攻打民，人攻打国，疫病灾难不断。啊，然后这人心惶惶，恐慌，谎言不断，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这种世界呢，不如毁掉算了，不如耶稣来。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带着我能够活着一天，我就行一天上帝以为对的事情，然后读上帝的话，然后敬拜上帝，感恩上帝，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等候主来，是我们最正常的心态啊！千万不要怕主快来了哈，一定要欢迎主来，因为主来了以后，末后审判以后，我们有一种最大的喜乐，将来在天上，就是所有的公义公平都彰显了。现在我们因为不公平不公义，社会的、国家的，甚至于教会的，我们心里难过，彻夜难眠，这个怎么解决？老实讲，人能解决的非常有限，但是主再来就能解决了。我们
主再来的时候不是解决他们，他也要解决我们啦、啊。他解决我们看什么？看我们到底在行善，还是在那边天天抱怨呢、啊？还是天天在骂俄国人，骂那个乌克兰人呢、啊？那些是可以骂啊，你想骂谁就骂谁，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骂自己啊。在悔改中，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敬拜中，我们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在不论断人中，我们迎接主再来，这就是我们现在主最后要来的一个我们现在的基本态度哈。然后呢，我们再看看为什么保罗也讲，为什么犹太人不是已经是选民了吗？为什么上帝要把律法赐给他们呢？是难道是叫他们骄傲吗？犹太人说，哎呀，我们有律法，你看外邦人没有律法。哎呀，基督徒说我们有圣经，哎呀，你看那些人都没有圣经啊，他们看的书都是耍书，我们看的才是圣经啊，这都不错，都不错啊。犹太人也说我们有摩西五经，你看外邦人没有，他们乱七八糟，所以我们有摩西五经，基督徒有圣经，有摩西五经又有圣经，如何呢？值得骄傲吗？啊，我们一定要晓得，有了摩西五经更要谦卑。没有摩西五经的人，他犯罪呢，上帝可能还会原谅他，因为他不知道律法。而我们今天知道律法，却是仍然偷偷的犯罪，在心里犯罪的话，上帝都看到。啊，我们基督徒有了圣经又怎样呢？如果我们不能照圣经上的话说，啊，有些牧师在台上说的一套又一套的，啊，他自己在底下做的另外一套又一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上帝会照什么审判他呢？会照他自己口里所讲的审判他，对不对？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我也要特别小心，各位要特别小心。所以呢，今天上帝不是靠着事实来审判，上帝是靠着你做的事情跟他所颁的律法来审判。所以颁的律法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恩典。为什么犹太人本来这个跟外邦人是一样的，不知道做错事了，也不知道犯了罪了，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律法。那上帝特别颁行律法给犹太人，就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犯罪，那干什么呢？悔改谦卑嘛。没有想到犹太人呢，就跟我们有些基督徒是一样的，有了摩西五经，有了圣经呢，就不但自己不悔改谦卑啊，拿着摩西五经圣经去责备别人。我们要知道摩西五经是给犹太人的恩典，是为什么呢？是叫他们知罪。圣经是给我们基督徒的恩典，是叫我们知罪，先知罪再去传福音。那比喻是什么？各位，最好的比喻就是耶稣讲的，耶稣说有病的人才到我这里来。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不知道有病呢？我以前也讲过，我不知道有病啊，因为我可能有的时候脸色红润啊，很多人还说，哎呀，蒋牧师，蒋爸，你脸色很好啊。但是有一天呢，哎呀，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讲说，蒋爸，你还是去量量血压吧。我说怎么量啊？那我这里有血压计啊，你到我家来，我用血压计给你量一量。一量，蒋爸不得了，你这个脸红啊，不是气色很好，是高血压，你不再不注意太高了，再不注意的时候，你可能死在路上，你可能中风啊。所以呢，你各位可以知道我要讲什么，我要讲说律法就像血压计，就像温度计啊。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有血压计，我有温度计，我就骄傲了。有血压计，有温度计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是神让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用血压计告诉我说你高血压啊，你要赶快去看医生，你要赶快吃药啊，这样我就保住命啦，各位懂的吗？啊，同样温度计也是一样啊。哎呀，我觉得最近好像是好热，好热，好热，好热，哎，结果其实是发热，或者是好冷，好冷，好冷，那赶快拿温度计测一测啊，有温度计一测，哇，完了，发高烧，赶快急诊啊，对不对？所以各位想到没有，温度计跟血压计都是要测出我们有病，律法是叫我们测出自己是有罪的。所以呢，有病的找医生，有罪的找耶稣，这才是恩典。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这样，我不能说我可不可以跟那个朋友讲说，哇，你这个血压计真棒哈，那这个血压计借给我吧，我每天抱着血压计，明天血压就降下来了。哎，温度计，哎，果然可以测出我有温度，那我天天抱着温度计啊，我的温度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呢？没有啊， 所以各位懂得我讲的事情吗？就是说犹太人抱着律法就以为自己可以得救，错了，抱着律法是照着律法认自己的罪才能得救，抱着温度计知道自己体温高才能找医生不至于死了。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基督徒抱着圣经就是看律法，特别是耶稣的律法是更严重，就是你心里想的都是犯罪啊。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今天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哈。我就跟各位讲今天保罗讲的这个重点哈，非常非常的厉害。最后他讲到什么呢？最后我就不念圣经了。他讲了，保罗指出犹太信徒啊，他们穿着宗教的外衣，里面与别人犯同样的软弱罪过，他们叫人不叫己，责人不责己，自欺人又欺神，然后在人性的虚伪中，在人性的虚伪中展现出宗教的敬虔与严肃的外表，其实不然。敬虔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就是要靠着主对付人性中的虚伪，成为诚实敬虔的人，就会在未信者面前留下美好的印象，做主的见证，讨神的喜悦。最后保罗又讲，他们犹太人还用行割礼仪文来骄傲啊！保罗借着犹太人的自夸，他们行割礼行仪文，说我们跟外邦人不一样，我们高你一等，来警告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要做一个实际的生命结果子的基督徒。一个人蒙恩受洗做礼拜，各样的节目固然对他是有益的，是好的，但若是只是受洗参加了教会的聚会或崇拜或小组，并不能够认真的认识主，或者没有跟主有生命的连结，没有生活的见证，这对于永生是没有用的。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要有真实的属灵的生命，抱着圣经讲圣经的话啊，学别人祷告，祷告了一套又一套，如果生命不能结出果子，还是枉费。好，我今天就讲完了，请刘老师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说一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一说，然后也为我们祷告，好吧，谢谢。好。